弟兄姊妹平安，我想知道有没有经文的内容在这里，如果有可以打出来，如果没有我们就落讲到那个 PowerPoint。 是，看一看啊，今天历代至上四章九至十节两节的经文，我都很想跟弟兄姊妹先读一读经文的内容，然后我们一起去学习。预备开始。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神说，甚愿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其实都感谢神的带领预备，因为刚才唱的几首的诗歌和今日要分享是好，麻烦讲到的 PowerPoint 先。我不知道你家有没有这一类这样的摆设，其实就是整段亚比斯的祷告，因为很多人觉得哇，这个祷告可以带来祝福。我自己就住大围的，我附近有个名胜就是车公庙，我住的地方要经过车公庙才入到去，所以我每一次或者甚至每一天都会路过这个车公庙。每逢农历新年的时候呢，是很热闹很挤拥的，很多善男信女一年一度他们就会去车公庙那里许愿还愿和转一下风车。不过你不要告诉我你去转过风车。但是平日呢，平日都有人去，不过真的少很多的，很静的。其实是似乎这些善信呢，他们找到一个促成的方法，一个方程式，就是在车公诞期间去求福问福呢是最灵的，所以就集中那些日子去。想回我们基督徒的祷告祈求，其实我们都很想祷告的事神是听，听了之后就应允的，是吧？如果不是为什么会祷告祈求呢？想着神答应，这个都挺重要的。那到底我们有没有一些祈过靓土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看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简单的求福的祷告，就是这个亚比斯的祷告。而更加重要更加关键的就是神听嘛，哇正啊，这么简单祈祷神听不是好东西来的咯。所以我们今天呢上一个促成班学一下这个著名的亚比斯祷告，历代至上四章九至十节，你读完了，整件事就是那两节经文，你想找多个字都没有的。和合本里面中文版关于这段亚比斯祷告的记载呢80个字，祈祷的内容呢，祈祷的内容29个字。昨晚晚堂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我讲错了，讲了23个字。不过弟兄姊妹很信我，他们没有再数，如果昨晚数的就知道我数漏了6个字。后来我回去看看，咦，不是，要背你一定背到，主祷文你都背到，主祷文多很多字的，其实名符其实又简单又促成，因为你想长一点多一点都没有。好了，这段经文是不是指点着我们一个心想事成有求必应的祈祷呢？如果是呢，这些贺年挥春我们摆晒下去啦，是吧？金银满屋，福星高照，一帆风顺，是不是讲了就中的呢？这个是今天我们要看看这段圣经一个很有意思的关于祷告的学习。那在我们正式进入经文内容之前，我们一起有个祈祷。所以主求你保守弟兄姊妹的心，当你的话语在我们面前被打开的时候，我们都是谦卑学习，寻求神你自己的指教带领，让你的说话来到塑造建立或者是修正我们的人生。主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来到学习和领受，深信神你有说话要来到向我们说明，也都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 当讲亚比斯祷告的时候，我很想先讲亚比斯这个人他的生命的故事。圣经记载很少的，就是正话那么多的，你找不到他的了，在其他地方。我们都需要认识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生命的故事和他祷告的关系嘛。他经历什么以致他需要在字里面的呢？我们认识一下亚比斯。当我们翻开历代志，其实原文是一卷书来的，没有分上下的。现在我们的历代志上的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讲犹大这个支派的家谱，一直记到第四章的中间，里面记载了很多这个支派家族里面的人物，并且这些人物如果你对应回旧约的记载，他们不少人是经历过罪与罚的一种的经验的，同埋发生过不少咧不幸的事迹喺呢个家谱嘅人物当中。去到四章嘅九至十节，其实你睇嘅时候好似都延续紧呢种嘅不幸，因为出咗个亚比斯啊，佢系生而痛苦啊，几惨啊！犹大家族里边一个生而痛苦嘅人物，不过。后来亚比斯藉着他的祷告打破了这个不幸的延续，在这个家谱的传承里面带出什么意思？为什么有这段祈祷？其实放在历代志，放在犹大家里面去看的时候，作者其实的心意是带出，其实我们可以化咒诅为祝福的，化咒诅为祝福。当你寻求神的时候，你可以逆转改写你的人生，这个是一个神学的思想。好了，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亚比斯，他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谁帮他改的？他的妈帮他改。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是谁帮你改的，亚比斯的他的妈帮他改的。话说妈生他的时候特别痛苦，于是大喊啊，好痛啊，好苦啊，这个就是亚比斯的名字。其实就是喊了，读音就是亚比斯，但意思就是哇，好痛啊，好苦啊，惨啊，成为了一个很负面的名字嘛，帮个仔改个这样的名字，真的都不知道什么心肠啊。有时候我们都有句俗语，不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你喜不喜欢你自己的名字？其实有人会喜欢名字，他就带着这个名字，而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标签，因为人人见到他就说阿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反串老朋友啊，里面阿乐当然开心，有人叫阿乐。阿愁就惨，有人见到阿愁，你想不愁不愁都不行。他是阿痛苦，或者好像我们最近阿苦的弟弟过来，那你有几无人啊。他是这样过日子的。阿妈那个决定呢，被动接受啦，你出世 都要受了他先的，你不要跟你阿妈吵一大轮，不要这个名字的。但是如果我们发觉个名字是不好的时候，其实今天可以用什么方法去处理啊？不改个名字也挺难的，是吧？或者我喜欢改英文名字，我又见到人我叫我英文名字，不要叫我中文名字，因为讲出来的人会笑的。亚比斯他好像背负着这个咒诅的名字，但是他没有改名字的。他由出世到后来他都一直叫做亚比斯。亚比斯就是亚比斯，我怕你啊。我有另一个方法去到改变我的人生，脱离这些痛苦和咒诅。他没有认命，哎呀死了，我人生就是这么惨，于是愁眉苦面。没有，他回应命运的方式是什么？他向神祷告祈求洗底，改了个名字都没有洗到底。但是主啊，你改变我的人生。阿妈帮个仔，圣经说起名啊，帮他改名。而亚比斯就向神求告起名和求告，原来在原本里面希伯来文的字根呢是相同的，这两个字是相近的 用字来的。即是说亚比斯的生命有两次的大嗌，两次的呼求。一次就是他出世的时候，妈妈大声嗌痛苦啊仔，那他以后就叫痛苦了，这个是被动受了的，没办法。但是亚比斯他主动在人生里面，他都呼求，他大嗌什么？大嗌赐福啊上帝。那就扭转了他的人生。是不是蒙福？其实我们都信定义， 又好像亚比斯咁捉住生命嘅主宰，求佢嘅帮助，佢就揾到出路啊！我唔知弟兄姊妹啊，最近喺生活当中有冇一啲你都需要向神嚟到呼求，要大嗌寻求改变嘅一啲嘅需要吓。当有嘅时候，你谂住靠自己嚟搞掂佢啊，因为好似亚比斯咁啊，向神嚟到去呼求啊。尋求那種的改變，我們看到亞比斯一個 很勇敢的人，他對抗外面加了給他的一些的咒助，一些的重擔，他求神而得到應允。其實我們讀這兩節經文，看到一個禱告的見證，這個見證是怎樣由不幸得到蒙福的一個的逆轉。歷代志記錄了猶大家族有一個這樣的禱告者，他的生命故事个关键就系呢一个信息，要让我哋去好好嘅捉住吓。好啦，亚比斯祷告紧，佢求乜嘢咧？又得到乜嘢嘅应允呢？通常我哋睇亚比斯嘅祷告，会将佢分成四个祈求，佢求紧四样嘢。但系除咗将佢拆做四个祈求之外，一阵间我会同大家去睇，希望你更加明白，其实佢系讲紧相同性质嘅一个系列的事。其实四个祈求都是求紧同一个目的嘅。甚愿赐福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你数晒咧，就29个字，就是亚比斯祷告的内容，又快又靓又正。有最重要的是什么？神应允那里好嘛，是吧？我都可以又快又靓又正的，那里但是最重要是神应允嘛。不过因为圣经说神应允，所以很快就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去那祷告那四个内容里面，并且会有一个自动产生的印象，就是哇，亚比斯祈祷之后呢，他就出人头地，他大富大贵，他无灾无难，哇，那就羡慕死人咯。总之亚比斯是求紧好嘢，求紧福气，而神赐晒俾佢，那不学他咪好笨？呢个是我哋一般的反应，一般的印象。不过停一停喺度先啊，谂一谂，是学亚比斯，不过你学他乜嘢？神点解答应他这些的祈求？全部都是我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祷告，大部分都是为自己需要祈求，这个没问题的，没错的。如果我有需要，我都 不向神求，那神在我生命里面是什么位置？那但是应允和不应允呢，分别在哪里？神为什么答应亚比斯？就回到正话那个生命故事里面，刚刚才讲完而已。亚比斯其实求这几样东西是为什么？为了他自己被咒助，被人看死，或者甚至每一次当人嗌灯，他向神来寻求帮助嘛，寻求改变嘛。所以这四个祈求其实是讲同一件事来的，都是一个主题，就是他求神帮助自己生命可以突破，生命可以逆转。他就是在求这些东西，他不是一个贪心自私的人，他不是在这里求名求利。如果是这样的时候，神为什么答应他？我们看这个祷告的重点，应该由他内容那些事项，我们经常针对那些事项，转成为他祈祷那个目标和态度。神应允是因为这样。不过呢，简单讲一下这四项，带给我们都有什么提醒。甚愿赐福，为什么亚比斯要求福？因为他人生原本受咒助嘛，用福给福气我代替原本的咒助，扩张境界。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土地，哇，多些的土地，那就做地主咯。土地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是神所赐的，不是人可以去自己去得到的。还有就是你有某块地的时候，其实都象征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的界限，这个就是你的框框，你不就是在这里。亚比斯求那个突破，求那个开拓，神啊，帮我突破我的困限，我的 limitation， 我的限制， 让我可以超越啦，让我可以开广啦。上帝要常与我同在，其实这个同在是讲紧神你的恩手扶持我。雅比斯需要神的手的扶持，一样这样的同在。最后免于苦难，很多艰难嘛。正如主祷文都说的，救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都会这样求，求这个平安，这样都很正常，因为人生本身就很多的危难。雅比斯总结他所求的，他求一个向神求一个新造的人生，给我另一个人生，跟以前那样的地，雅比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不是。想一想，雅比斯他到底是几时认识神的呢？圣经没说，一定不是他一出世他就懂得祈祷，哇，祈个靓祷，不是的。雅比斯挨过几多艰苦的日子之后，他才向神求这个逆转呢？我们都不知道，但起码真的 他经历了很多东西之后，他懂得想，他认识这个信仰之后，才有得向神求告的。所以我们在羡慕雅比斯的同时，你先要明白他一定经历了很多的艰辛，才有这一番的领悟，才寻求改变，才懂得这样祈祷的嘛。经历了很多的事，而身为一个祷告的人，他不会坐在这里坐享其成等运到的，不是祈完个祷之后就等东西在天上跌下来的嘛。他其中一个很简单，神啊，你常与我同在，即是你的恩手扶持我。当你求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有没有责任与神同在啊？神啊，你与我同行，那你有没有责任与神同行啊？相互的嘛，这件事。神要与你同行，你硬是弹开十丈远，神向前你又向后，那怎么同行啊？而神又会同什么人同在同行啊？什么人都得，当然不是啦。神会保守哪些人免于苦难啊？基督徒是不是一开声祈祷就一定有好结果的呢？我问回你啊，十个有十个话俾我听，唔系啊！你唔系一开声求，所有嘢好景就嚟噶啦嘛。不过我哋仍然可以为自己求，圣经冇禁止过我哋为自己求啊！哇，新一年开始，如果我喺祷告里面求升职加薪，我喺祷告里面求逢凶化吉，或者冇病冇痛，或者咧吓，主啊开扩张我嘅境界，今年帮我买楼。或者擴張我的境界，小屋搬大屋，行不行呢？得，如果这个是你关心的。但问题是，你不会祷告里面只是有这些内容，是吗？如果你的祷告只是有这些内容，真的要好好的认真反省，想回，你要的是不是一祈祷？神设定祷告又有什么的意思呢？正如过新年啊，嗰啲挥春啊，啲祝贺语啊，恭喜恭喜，我哋都会照讲嘅。但系我哋知道，我唔能够将啲嘢摆晒喺祈祷里边噶嘛。因为你咁样祈嘅时候，代表另一种嘅心意，你只系想一本万利，你只系想大富大贵咁。呢个唔系我哋嘅信仰嚟噶嘛。同埋最紧要嘅就系上帝对应雅比斯的需要，他赐给雅比斯的东西不等于上帝要赐给你的东西嘛。上帝给雅比斯不等于要给你，上帝给你的东西不等于要给你隔离那个。上帝有他的计划，为你度身订造的一个人生的路向。所以你不是求雅比斯的东西降在我身上，没意思的，你是求自己经历这个信仰。在历代志里面，当我们看这个书卷，经常都会提到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因为这个是历代志一个主题，里面其实就讲着祈祷和应许的神学，祈祷和应许的神学。历代志七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雅比斯祷告出现在历代志，其实就是这一段圣经祷告应许的一个见证，或者一个个案，一个的事例。当人谦卑离开罪恶，寻求主面的时候，神是答应赦罪、医治，这个是蒙福的应许。雅比斯就经历了这个应许，逆转了他的咒诅。同埋，我哋要留心，当讲到亚比斯祷告嘅内容嘅时候咧，你留心，上帝系应允咗佢嘅祷告，做咗一个超级嘅富豪地主，叫做亚比斯。但系我哋就好容易直接就联想啊，哇，亚比斯咪发个猪头吓，亚比斯好似旧约嘅马斯克咁吓，好巴闭啦，咁又唔似马斯克，都似钟闪闪啦，系嘛，闪下闪下咁。圣经没有讲过这些东西，但我们很容易就这样联想。圣经有说他比众弟兄都要更加什么尊贵。一讲到尊贵，我们自然想起什么？我们想富贵啦，是吧？大富大贵啦，这样才叫尊贵。不是，圣经不是说他富贵，圣经是他尊贵。而这个尊贵是什么意思？是受敬重、受尊重的意思。亚比斯在他众弟兄里面更加受人的尊重、敬佩，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说他比弟兄更加富有。一个原本大家眼中受咒诅的人，哇，反转得很紧要，现在成为大家当中最受敬重的那个人。敬重就不是因为钱，而是他过一个怎样的人生，他和神的关系，他怎样寻求神，以致值得大家来到去敬重他。关键不是他骑了个靓土，而是他寻求信靠了神的应许嘛，所以他尊贵。来到这个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几项从亚比斯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去领会到的事情，成为我们这个讲道系列关于祷告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学习。第一个的学习，我觉得会带给我们一个鼓励，就是快快的祷告，多多的祈求。有几多弟兄姊妹其实之前已经是读过亚比斯的祷告，甚至看过那本书，魏恒生那本《亚比斯的祷告》，有几多弟兄姊妹基本上是对这个祷告都有一些认识。亚比斯祷告就很嗨，即刻祈祷啦，模仿这个，特别那本属灵书很畅销的嘛，应该是2001年出版，直到现在超过20多年，都仍然是很受欢迎的嘛，很嗨的。我们看这本书，如果你听过亚比斯的祷告之后，你是可以毫无感动、毫无反应的话，那我相信你都即功力深厚，你都很麻木下，相当麻木下，你对祷告都似乎没什么期望。正常的，我们应该被鼓励，起码被鼓励了好好地 去祈祷，是吧？一段简单的祷告只需要29个字，哇，带来这么大的果效，令他更受尊 更加尊贵。之前我们不是只要尊贵，就哇令他更加富贵，为什么不开心呢？蒙福的这个祷告应该帮到基督徒呢振奋一下祷告的生活。我们不要限制神在我们生命上面他要作工的各种可能性。你不知道神要在你的生命里面给你什么，开拓你的什么服侍的境界，所以打开你的生命，放下一些理性的计算。现在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已经计好了，这个计好了先生，在自己的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我处理了，我处理得到，这个是我们可能生活的模式，没有神在 介入在里面的，或者神介入了你还怕他炒了你当贪，自己计算量了然后去做。 但是雅比斯的祷告告诉我们，求神的介入，神要做一些事，不是你 你的人生，不是你自己 去规划去做嘛，但是不是只是用你的力量你的智慧嘛，神的介入也都要为神的国度求扩张境界。有时候我们说，我不贪心，我很知足，不是的，那神的国度又如何，使不使扩张那个生命的影响，那个侍奉的界限，所以快一点的祷告，多一点的祈求，应该是我们一种信仰的态度。记得不是因为你求得又多又大那就好，我们不是说这一样的，不是你求得多求得大就是叫做好，而是快快的祷告，多多的祈求，反映什么？反映你和神的关系嘛。在生活里面快一点向神祈祷，遇到不同的时候第一时间多的向神祈祷，是一个好的关系来的。我们知道不可不求，亚比斯的祷告很多时候，你不求就没有了，是不是不求就没有，求就一定有呢？我们不是说这种关系，但是你跟神的关系一定是其中一个很重要，藉着祷告来对联系的嘛，希望鼓励到大家了。第二个就是关于祈祷的基础，关于祈祷的基础，再一次强调，亚比斯的祷告不是鼓励一种贪求物质追求成功的信仰。很多时候我们说成功神学，不是，我们不是说这样，整个祈祷都不是说贪求物质追求成功，即正话我一直来到分享的时候都不是，他要改变他得到一个新的人生，而这个人生在神里面是蒙福的人生，是带着信心的，是对神有盼望的，知道神才可以做到这件事，那我就向神求咯。所以那个关键重要的不是祈祷的内容，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重复又重复这一篇的祷文，不似得主祷文，主祷文是门徒问主的那个范畴，哇，那个涵盖性是很阔的，是很丰富的，是很全面，所以它是一篇祷文。但是亚比斯的祷告不是一篇规范了的祷文，这29个字你照读啦，哇，那就好像符咒一样，很好的，很灵的，不是关这篇祷文事，而是提醒我们祷告的基础是在于你要相信神的应许，你相信神的应许，按着这个应许去寻求主的面，并且你要转离恶行，你不要乱来，神不会帮助那些行恶的人的。我们要知道上帝不会被你一些很精彩的祷告内容所影响，祈个靓祷，哇，啲修辞靓到不得了，哇，作埋诗咁啊，真系五言绝诗、七言绝句咁啊，好靓嘅祷告啦，系咪上帝就中意啲咁啊？一听完呢篇祷文好啊，我想唔应承佢都唔得咯，真系啊，唔系啊，唔系受你祷文嘅内容去影响，或者去摇动啊，有诗歌都系摇动上帝嘅手啦吓。我不知道，想这个值得讨论的，到底你是不是可以摇动，都不是靠你祷告的内容去摇动上帝的，因为上帝是监察人的心，上帝是悦纳亚比斯这个人回应他信心的求告。好了，最后一个关于祷告的原则，不过这些原则就其实说给我们听，祷告可以说没有原则，除了上帝之外没有其他原则。祷告蒙应允不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亦都不是说因为你求所以求就有，因为你没有求所以没有求就没有。举个例子，就好像你见到一部祷告不是一部自动贩卖机，我走到去这部机的面前入钱，就好像我们祈祷的动作，我入了钱了，然后选啱我按掣，正常来说你按哪样东西，它就跌哪样东西出来，这个就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我入了钱，我按了掣，所以就出来。但是祈祷不是这样，祈祷很多时候你祈完祷，你求埋按埋掣之后怎样，跌了第二样东西出来，我都没有按那样东西，或者甚至乎更惨的，没有东西跌出来，没有东西跌出来， 你又猛打部機啦，哇！呢部機打佢拍佢拆咗佢，我攞我想要嘅嘢啊嘛。禱告唔係一種咁嘅必然嘅因果關係，係冇一個屬靈嘅方程式話俾你聽，神必定咁樣就要賜下，特別係賜下物質嘅福氣俾我哋，冇講過。而我哋祈禱關心嘅唔係呢個祈禱成唔成功啊嘛，又唔係呢個祈求靈定唔靈啊嘛，唔係成唔成功靈定唔靈，而係得唔得好唔好，我都可以有一個信仰嘅經歷啊！我都話到我學習到啲乜嘢，或者我嘗試去尋求到哦，原來神嘅心意唔係我所諗嘅呢啲嘅事情。呢个是信心的历程来的，这个是人和神的关系来的。其实祷告是什么呢？每一次我们祈祷的时候都是宣告着，都是宣认着一样什么事，我是有信仰的，我是信上帝。每次祷告其实都是承认着这件事，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那我就要祷告咯。我是信上帝的人，所以我就要祷告咯，承认我的生命是需要神介入神的同行。祷告不是我操控的一个工具，不是你出来揈两揈就啷啷就搞定。神对人祷告的任何应允都是恩典，而这些恩典是按照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祈祷有三个结果，一是你祈祷的东西神给你，一是神你祈祷的神不给你，一是你祈祷的神等一段时间才给你，但是总之给你的都是神给你，还有是神认为最适合你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再研读分享亚比斯的祷告，不是叫弟兄姊妹你去将它复制，不是我要成为亚比斯 2.0， 我要成为亚比斯 3.0， 更加升级版，升级的亚比斯，而是一起去分享一个祷告的个案，一个祷告的见证。这个是一个见证来的，这个见证指向什么？指向听祷告的神，听祷告的神。我们今天同样都是向这一位神来到去祈祷的，听亚比斯祷告的神今天也是那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只要他应允我们的事情和他应允亚比斯的事情可以是完全不同。我不知道讲到这里可能你有些失望，哎呀，都好像没什么渣拿，即原本想着还回去将亚比斯的祷告29个字打印出来贴到一屋都是，每次背完主祷文我就背一次亚比斯的祷告的嘛，想着就可以蒙福的嘛，不是的。是啊，我想告诉你，不是的。我们不需要去 copy and paste 这个的复制然后贴上的另一个人的祷告，不要将亚比斯的祷告 copy and paste。 我们的祷告是写着自己的祷告的故事，你写着你自己祷告里面跟神互动的故事，更多的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祷告，写下你自己的祷告故事。我有我的祷告的经历，我的故事，永泉牧师永泉有他自己的祷告经历，祷告的故事。每一位弟兄姊妹，神按你的名字认识你，你在他里面有自己要经历的祷告的故事。我们一起祈祷。打动一个的提醒或者一个呼唤，你要学习，你要改变，你要寻求的事的时候，我都要请你在现在你自己先向神来到去作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祈求，一个祷告。所以主，我们知道你监察人心，你会听我们口中表达出来的祷告祈求，你更加明白 我们心中的呼求到底是什么。主要就让我们在祷告里面和你联系，就让我们的祷告 去表达我们的信仰，也都是寻求你的面，也都让你介入我们的人生，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转变，可能是我们期待已久的，可能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但因为是来自你，因为你与我们同行去经历，我们就在里面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成长。主啊，感谢你教导我们关于祷告的事，我们都感谢你每一次的祷告祈求你都会垂听，都按你的心意来到应允。以上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们。